慈爱信上恩主，我哋嚟到你跟前，我哋思想呢个咁嘅福音，呢、这个伟大荣耀嘅福音，思想到你点样赐你嘅爱子为着我哋每一个人嘅缘故，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流血，为我哋舍身，使到我哋嘅生命得着白白嘅赦罪。主啊，求你今日让孩子能够清晰嘅去将呢段经文嚟到讲解。亦都将你福音里面的荣耀来到彰显出来，求你复兴兴起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你所领养的儿女，在地上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祷告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名之祈求。今天讲到的经文和上次一样，不过讲题加了一画叫做荣耀颂二。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三篇讲道的系列，荣耀颂一、二、三，我哋三段嘅讲到系列嘅经文都系一样，都系三至十四节。上次我哋睇咗其中头一段，三至十四节系一个连贯嘅赞美。喺原文入边，呢个系一个完整希腊文嘅句子，中间系没有停顿嘅。呢一整节嘅句子系里边嘅内容极为嘅丰富。当我哋睇呢三至十四节嘅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在里面做了一个分段。这个分段是以一句句子来分段，就是以上帝的荣耀来作结束。保罗用了很清晰的分段去说明他所颂赞的事情和对象。这三次的讲道，我们会逐一去高呼这三个的分段。如果你有印象的，我们上次高呼的是三至六節，今天我們集中看中間的六至十二節。但首先我想帶你回去這個經文的本質，讓我們在這個講道裡面不會走錯方向。這個經文的本質是頌讚。第三節的起頭這樣說，願頌讚歸給，其實這句是一句猶太人頌讚的必然會說的說話。因為猶太人通常他頌讚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然後他後面會加一句的說話，譬如耶和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獨行其事。同樣的，保羅是用希臘文去表達一個猶太人讚美的格式。他先說願頌讚歸給父神，歸給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然後在三至十四節裡面他列了一個很長的原因，一個很完整的原因，為什麼這位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这三至十四节是保罗颂赞的原因。有一个神学家叫 J.I. Packer，J.I. Packer 是一个神学界的大师，我们有看他的简明神学 Concise Theology。这位神学大师，他在神学院任教的时候，他每一堂开课，他一定会带领他每一个学生一同唱一首诗歌，叫荣耀颂，或者三一颂。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赞美？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老人家的习惯，而是因为每一次他思想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神学里面的奥秘的时候，他忍不住不由自主地赞美。颂赞是唯一一个方式可以让上帝得到荣耀，可以让我们的神学知识，或者 anyway， 其实让我们的神学知识可以对得住，让我们可以对得住我们的神学知识。保罗的内心里面充满了各样赞美的动机，这些赞美的动机和原因驱使他全心全意去投入地去赞美。当你进入三至十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保罗对上帝无比丰富的认识，这些驱使到他想起上帝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赞美。我不记得你有没有印象，上个星期的三至六节我们讲了三样东西，三个在基督里的颂赞。第一，在基督里，上帝藉着基督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保罗所讲的不是只是上帝的复活，保罗说这些天上属灵的福气包括称义，包括成圣，包括领养成为上帝的儿女，包括与基督联合。这个是上帝藉着基督这位中保赐下了福气给我们。第二个，保罗在三至六节里面的颂赞，他说颂赞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作为纯洁无瑕疵的祭物献在坛上，而如今我们与基督联合，将自己的生命放在祭坛上，上帝圣洁的灵火焚烧我们，成为一个炼净我们生命的圣火， 这个圣火要烧尽我们一切的不洁，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不义。而第三个保罗的颂赞，他说我们是蒙拣选被领养的儿女，上帝的心意就是按照他美善的旨意，在基督里预定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领养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与我们使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刚刚讲的那三个的题目？三个题目跟今天讲的是息息相关。你知不知道那个关联位在哪里？如果你细心地留意这三个的三至六节里面，三个的颂赞都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字在三至十四节足足出现了11次，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的赞美里面充满着这个在基督里的图画。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三至十四节中间那个分段，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分段是有一个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段落。如果在基督里是这么重要，其实今天我们看的是哪里？就是看圣子的部分。我们会进入到保罗怎样看待耶稣基督，我们会进入到这个颂赞其中一个高峰，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基督的身份。基督在保罗生命里面它意味着的是什么？跟以往一样，我将这个六至十二节我分为了三个的颂赞，都是一个在基督里的颂赞，分别是藉着爱子行救赎、神的奥秘在揭示、圣洁的教会作为上帝的基业。开始的时候，我想带你看第六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的。保罗他的颂赞以一个字眼开始叫恩典。有没有听过恩典？我们讲这些恩典的词语其实滥用得太多，但在圣经里面恩典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因为原文里面恩典这个字叫 charis， 其实有一个主动施予的含义。恩典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白白的礼物。而这个恩典在保罗这里讲的时候，他跟一个概念是紧紧的相连，就是救赎的概念。什么是救赎？救赎其实这个字原文里面有一个释放的意思，有一个解放的意思。当你跟以色列人讲起救赎的时候，他们立刻会想起一幅的图画，亦都是保罗他写段经文的时候想起的图画。这幅图画是《生命记》。《生命记》里面上帝跟以色列人讲，他说他们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救赎离开埃及的一群子民。救赎是释放，是解放的意思。以色列人想起的是耶和华怎样在埃及那里带领他们离开为奴的埃及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了几百年的奴隶，当年法老迫害他们，迫害他们使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在埃及为奴，要他们一生一世都做奴隶。但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于是他差派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但是你记不记得一个故事是怎样的？故事是法老的心刚硬，于是耶和华做了什么？耶和华跟他行了九个灾祸。我忘记了那九个灾祸是什么了，就是日头变黑，然后又有乌蝇，又有瘟疫，这样那样。这九个灾祸从来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印象中是人的性命是没有被损失的。九个灾祸去击打整个埃及地，换作是你，你可能一早就放了以色列人走，但是法老的心极其刚硬，这九个灾祸他都不肯去放这班以色列人离开。于是去到最后又说做了一个第十灾。第十灾和以前那九个灾祸是截然不同的。你可以说在这个救赎的行为里面，第十灾是那个高峰，是那个高潮。第十灾是怎样的？又说对摩西说，我要再降一个灾祸给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让你们离开这里。他放你们走的时候，必定会赶你们全部离开这里。若到半夜，我必出去走遍埃及，凡在埃及地 从坐宝座的法老到推磨的婢女所生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全地必有大大的哀号，者将是空前绝后的。第十灾和其他的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第十灾的高峰是让到以色列人一定能够离开，他可以感觉是救赎里面的最高峰，是一个具真正决定性的灾害，使得以色列人的奴役能够完全被打破，使得以色列人的救赎得以开始。这个灾是怎样？这个灾是一个临到全地的灾祸来的，是埃及全地以色列人都有份的，其实他都要受这个灾害。不过上帝跟以色列人讲话，我给你一个方法可以来到逃离这个的灾害。至于以色列人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吠叫，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区别埃及和以色列。上帝给了一个方法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第十灾里面去存活。你们要从绵羊或山羊中取一只没有残疾、一只一岁的公羔羊，你们要杀了一只公羔羊，你们要取一只血，然后涂在个门楣门框那里，然后你吃了它那个羔羊。这个是耶和华给以色列人一个方法，让他能够逃离这个第十灾。然后继续来的故事是怎样呢？这血要做一个记号，然后当上帝在埃及全地施行毁灭、施行审判、施行灾祸的时候，灾祸不会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就是第十灾。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保罗他讲救赎的时候，他一定是想起这个以色列人的图画。而当你如果明白刚刚那个第十灾的故事，你会发现救赎是一个什么的事情。三个关于救赎的图画。第一，救赎是一个大审判，里面你得以分别为圣。这个审判是空前绝后的，在埃及全地是空前绝后。你在旧约里面看到那个救赎的图画，在埃及全地一个空前绝后的灾祸里面，你得以分别出来，是分别为圣。为什么？因为那个羔羊是圣洁的。当你吃那个羔羊的时候，你能够分别为圣，逃离这个大审判的灾祸。第二个图画是救赎，你一定要付出代价，你一定要付出一个沉重的代价。那个代价不是你付，是有一只羊为你舍下的生命。于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在他的家中，他都要找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于是用他的血，他杀了一只羊羔，吃了他，然后用他的血涂在门框上，使得这一家人能够在上帝的审判里面被分别出来，被存活下来。不单止还有另外一个图画，就是这个审判来的时候，他要杀死一切投生的，这个审判要降临在一切投生的长子身上，就是埃及人的长子。救赎一定要付出一个代价。第三个图画是救赎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是让人不再为奴。在经历了第十灾之后，法老马上放走这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奴役之中被打破。不单止是这样，成为上帝的子民。你记不记得第十灾之后的故事是怎样？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跟上帝立约，在旷野的里面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赐予他们十诫，赐予他们律法，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是救赎最终极的目的。保罗对救赎的观念是来自这个旧约的故事，因为原因是他熟读旧约的圣经。在旧约里面，我们去思想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影子，而它指向一个新约的实体。而这个新约的实体比这个旧约的图画每一方面都要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同样的，也都是三个救赎的图画，但是这三个救赎图画预表新约的三幅图画。第一，救赎同样的，它让我们能够在审判的里面被分别出来。这个审判空前绝后，你记不记得在埃及地的审判是你杀了所有长子，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这么惨的图画，那些死了长子的图画，这个只是将来那个更大审判，一个很微小、一个很小很小、一个很 稍微具體啲咁多嘅呈現，將來嘅審判要比呢個埃及審判嘅圖畫更大。嗰、那個空前絕後係全世界都空前絕後，冇一個人冇一個地方能夠曾經經歷過咁空前絕後嘅災禍。呢、這個空前絕後嘅災禍有一個具體嘅呈現，就係、是、死亡。喺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七節咁講，按住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死亡是審判最終極的圖畫，不單止是死一次，而是永永遠遠的死。這個大災禍是空前絕後，是帶來全地的毀滅，全地的終結。第十災就是預表一個將來更大的審判。在那個審判的時候，我們要為我們一生向上帝交帳，我們要將我們一生在聖潔的上帝面前呈現。到時我們不能夠請個律師跟上帝說，對不起，我那時搞錯了，一時的心不知走了去哪裡，做了一件錯事。上帝要按照祂聖潔公義的標準放在我們身上，而到時我們沒有任何藉口，我們只能夠將我們自己的生命跟上帝的完全、上帝的聖潔做一個比較。一旦我們 match 不到那個標準，我們就在審判的裏面。但是新約為什麼說這個圖畫會更大更美好的救贖，就是新約有一個更靚的贖價，更美麗更大的贖價。在埃及的時候，以色列人用一隻沒有殘疾的羊羔，一隻珍貴初生的羔羊，他殺了他，然後用血來放在門上，讓他們在審判當中能夠被分別。但是我們如今面對一個更大的審判，怎麼算好？我們不能夠靠一隻小羊，我們要靠一個更偉大的犧牲，我們需要有人為我們付出一個更重的贖價。為什麼要付出贖價？因為上帝聖潔、上帝的公義，祂要向罪惡發出審判，有人要代替我們去承受那個罪惡的贖價，承受我們一生過犯的那個代價，承受我們的死亡，為著我們的叛逆，為著我們的罪惡。什麼是上帝所付的贖價？以弗所書給了一個答案我們，就是愛子的血。原文裡面愛子這個字是指向被愛者， the one being loved, beloved， 上帝所愛的放在十字架上，讓祂流血，藉著祂的血讓我們得蒙救贖。就好像在埃及那幅圖畫，今天如果有上帝有耶穌基督的血在我們身上，有一天我們在審判的裏面，我們得以存活。救贖你一定要付出代價，在希伯來書是這樣形容愛子的血。他說公山羊、山羊和公牛的血，這些灰就是以前獻祭用那些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能夠讓人成聖，就是片刻而已，身體潔淨。但是他說何況是基督的血，何況是那愛子的血，藉著永遠的靈，他將自己無瑕疵聖潔的身體、無罪的身體獻給上帝。基督的血能夠洗淨我們的良心，能夠除去致死的行為，能夠將我們帶到去上帝的面前。保羅又用了另外一個字去形容基督的血的效果，他說這個基督的血是豐富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恩典。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段詩篇，一定有看過的，在103篇，他這樣頌讚：天離地有多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也離我們有多遠。這裡講的慈愛不是純粹一種感受性很片刻的愛，而是這個慈愛有一個具體的彰顯，就是上帝將我們的過犯、將我們的罪惡完全的讓祂遠離我們，風風足足、充充足足的遠離我們。在大概60年代的時候，英國是一個海軍強國，仍然是海軍強國。當時有一個英國的水手，英國如果你在英國當時做海軍、做水手，你要去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於是在一個海軍節的裏面，在英國本地的海軍節裏面，有一個牧師，他遇到一個英國水手。這個英國水手捉住牧師跟他說，這個英國水手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於是他有機會回到英國那個本土的城市。這個水手捉住牧師，然後用了一個很不安的眼神跟牧師說，牧師怎麼辦好？ 我呢在全世界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估我大概有30个仔女在全球各地。然后他问牧师，上帝可不可以医治，可不可以拯救我生命里面一切的腐败，可不可以让我那个腐败了的人生重新再拯救过来。然后牧师很坚定地跟他说，能够能够，因为今日上帝在恩典的宝座上，上帝的恩典今日向我们的门户打开，向我们打开大门，让我们白白的领受基督的血，完全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白白的得着彻彻底底的拯救。第三点，不是只是纯粹一个赦罪，不是一个片刻的赦罪，真正这个基督的血最终的目的的救赎是让我们不再为奴。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当他出了埃及之后，上帝给了他们十诫。为什么要给他们十诫？因为十诫是对应着以前的十灾。十诫是好事，是正的，因为上帝给律法，这个律法是一个祝福，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对应着以前十个在罪恶里面的诅咒和审判，让他们完完全脱离，完完全全脱离以前从前罪恶的奴役和诅咒，并且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新约的救赎比旧约有一个更靓的图画，我们有更宝贵的应许，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上帝让我们藉着圣经，让我们藉着圣灵，不只是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罗马书那里保罗这样说，你们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我们高叫阿巴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儿女既是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同得荣耀。上帝给了一个 privilege 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摆在地上与基督同作后嗣，藉着我们的受苦，藉着我们跟随基督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是保罗看到的第一个重赞。第二个重赞，神的奥秘被揭示。他以诸般的智慧聪明，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先看第一句，诸般的智慧聪明，在原文里面的智慧是 Sophia。 Sophia 是指向一个，当时其实在保罗的书上面经常用的，但当时 Sophia 通常是一个哲学性的含义，通常是指向当时很流行的那些哲学的学说，其中一种的智慧。而你记不记得保罗是谁？保罗是一个哲学家，他很喜欢读哲学的，于是在这么多的哲学里面，他用了这个字来到表达基督的奥秘。而这个字有个句式的，在叫什么什么知道什么什么的奥秘，是指向这个奥秘从前是隐藏的，但是如今却被打开。这句话同样的是一个意思，通常用在哲学啊、宗教啊，你看以前那 些哲学，你就知道很多这些神奇古怪的传说的。于是这个字眼通常用在那些地方。保罗是一个极高水准的哲学家，他熟读百家的哲学，他至少就受严谨的学术教导，所以他用了这个字去表达上帝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用他自己诸般的智慧，在基督里显明他的旨意，显明了那个从前隐藏的秘密。当时的希罗文化是很兴做一些事的，就是很兴去辩论哲学。以前现在大学都有时候，即我写篇文章骂那个人，那个人就写篇文章骂我。但是以前这些辩论不是 take place 在那张纸上面，是喜欢亲口拗的。从前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些的哲学是很流行。为什么哲学这么重要？是因为这些哲学代表了当时的人的生活方式，代表了他们对这个世界观的理解。当时的人相信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很流行的派叫做斯多亚派。斯多亚派他们相信禁欲，相信苦行，他们强调他们的理性，他们否定自己的情欲，他们相信要做好人做好事， 他去否定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至高的真理，至高的上帝。但是做斯多亚派的人很辛苦的，因为呢你要否定自己的情欲，你要否定你自己与生俱来的本性，所以他们没办法对抗这个情欲，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喜乐，他们会不停的失败，直至到他们通常会转向另外一派的哲学，叫做以比古罗派 Epicurus。 以比古罗派是另外完全一样东西，他们相信享乐，他们相信今生今世的快乐是会满足你的人生，成为让你的人生成为真正的善良，所以他强调要远离社会责任，要远离社会活动，要追求肉体上的欢乐，要追求精神上的欢乐。欢乐就是人生的所有东西。斯多亚派和以比古罗派好像呢九唔搭八咁嘅，佢哋成日拗嚟拗去，但系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佢共通点就系佢哋拥戴一位君王，叫做凯撒。凯撒系当时罗马帝国嘅元首。呢、这个凯撒系佢哋共同拥戴嘅君王。点解？因为冇人会蠢到个地步去反对佢。而且呢个凯撒荣华富贵，用金钱各样嘅方式能够吸引到呢两派嘅人去跟住佢。佢拥戴一位君王，这个是当时的人相信的哲学，当时的人相信的生活方式。Dennis， 你说 Dennis， 其实我不是以弗所城的人，我是香港人，是吧？我们生活在即中西文化建立的城市，你都相信一个哲学的。有一个哲学的人生去影响你，影响你的生活模式。今天你相信什么？哲学的历史发展到后期，有一位的哲学家叫做康德。康德是哪一个？基本上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康德是人类智慧的最极端的巅峰者之一。人类的智慧极端的巅峰者，康德他提出了一些理论，他基本上扭转了整个西方世界哲学的历史，整个人类的观点对于真理，对于这个世界背后的意义完全不同。他提出了一些的观念，我不详细解释，如果你明白的话，叫做现象界和本体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用理性用情感去理解我们身边的东西，那个叫做现象界。你经历的所有东西，你的理性你的感情去了解的所有东西都是现象界，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本体界。什么本体界？你不要理这个这么复杂的字眼。本体界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个现象界，我们日常生活那个现实的背后有一个更加终极的真理，有一个终极的真理。这个终极的真理是我们今天所有事情的源头。这个终极的真理他不讲了，是叫上帝，是我们生活的源头。他是回答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康德说本体界才是主张，才是主导现象界。那个真正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人生的导向，人生的来源，人生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但是康德提出的理论是最有趣的，他说本体界和现象界两样东西，现象界不能够从现象界去认识本体界。他说你是没有办法知道你人生最终极的意义和目的，你没办法知道你是哪个，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因为现象界你没有办法凭你的理性、你的情感去理解背后的终极真理。你知不知道这个带给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就是在你身边里面每一个人，没一个人会跟你讲起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但很奇怪的，你又会继续过活的。你明白吗？我们生命里面的奇怪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是为了什么而活，不知道的意义，不知道的方向，不过我们照样继续要过活。康德他彻底改变了我们今天的思想。你说康德会不会拜神的？康德他不会拜凯撒的。不过在今天我们现今的世界，每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有一个上帝，我们都有一个君王，有一个我们崇拜敬拜的对象，那个叫做我们的自我。这个是康德的哲学带给我们其中一个最标志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敬拜我们的自我。所以你看到今天现今的哲学，每一个哲学它都带给我们看到人类智慧的顶峰。当人类智慧的顶峰去到好像康德的阶段，你会发现人生的虚空， 人生就毫无意义，这个就是人的智慧的顶端，就是你没办法了解你为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智慧的尽头是什么？就好像传道书这么说，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没有上帝，因为没有对与错，没有意义，没有方向。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在当时的希罗文化有一个哲学辩论的文化，每一个城市都很欢迎有一些学者来到这个城市里面，他提出一些新的哲学流派和思想。所以通常保罗他来到一个城市，他会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去会堂，第二个就是他会去那些哲学辩论的场所那里，去分享他的哲学给这两班的人听。如果今天康德在世的话，保罗都会跟他拗，即是跟他讲话，我要介绍一个新的哲学给你，我要介绍一个新的哲学流派的思想给你。这个哲学流派的思想以一个人为中心，基督。基督就是保罗学说保罗所相信的东西的核心。谁是基督？如果你有印象，我上次讲到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在旧约里面有三个中保的角色，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这三个角色都要被受膏，它都是意味着一样东西叫中保。这些中保的任务，它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君王要代表上帝管治世人，先知要代表上帝的声音和教导，而祭司要代表人与上帝藉着献祭能够和好。是藉着这三个中保的角色，旧约的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什么是中保？中保是上帝管治这个世界，这个堕落世界的方式。在旧约里面，那三个角色，君王、先知和祭司，都是新约的影子。在新约里面没有君王、没有先知和祭司，但是耶稣一个人，他被称为基督，被称为受膏者，他一个人担当了这三个的角色。耶稣是君王，他的治权要临到世界各国。耶稣是先知，他的教导，他的声音要临到地上所有人。耶稣是祭司，他要为世上一切的人献上一次又永远的赎罪祭。以前的君王、先知和祭司，他们要成为君王、先知、祭司，他一定要做一样东西，就是他们要被膏。被膏是整个、他们成为祭司和先知必要的一个条件，意味着他们分别为圣，并且意味着他们被承担、被赋权去承担那个祭司和先知的职务。在新约里面，耶稣都有被膏，而耶稣的被膏是整个新约的中心，是保罗他最爱的，是保罗整个哲学的中心。那个中心是怎样被膏？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想带你看耶稣被膏的场面是怎样。刚刚我讲到以弗所城和今天的哲学，他们相信自己，他们相信凯撒，他们的画面里面，如果有一个万王之王，有一个万主之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可以怎样的受膏？他受膏的仪式是怎样？他一定带着冠冕，他一定享尽荣华富贵，他一定受着世间人的拥戴这样作王。这个是每一个人所想的。但我想带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被膏的场面。耶稣的被膏在十字架上被膏，膏他的不是油，膏他的是一个装满醋的苦杯。耶稣为我们每一个喝那个苦杯，这个是他被膏的记号。耶稣是天地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十字架被膏，他被膏没有任何冠冕，但是一个荆棘的冠冕。耶稣是天地的君王，他在十字架上被膏，有没有人欢呼欢迎他、拥戴他？这里遮住了，等我读给你听。看啊，你们的王！他们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耶稣背着自己十字架出来，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天地的君王，耶稣是十字架上受膏的君王，他有没有受人的欢呼？没有，他受人的厌弃。为什么我今天要这样讲？因为这个哲学和刚刚前面那两种截然不同。这个是保罗哲学的中心，他拥戴着一位受苦的君王，他拥戴着一位十字架上被膏的君王。 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这样说，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显为愚拙，但在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上帝保罗他说，基督啊，这个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智慧，就是上帝最大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最大的奥秘。然后他继续他讲下去，智慧人文士世界上的辨识，那些 Epicurus 那些以弗所成的哲学的文士去了哪里？神岂不是把世上的智慧都变成愚拙吗？上帝怎样将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智慧都显为愚拙？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基督的十字架，他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天地的君王要在十字架上面死去，天地的君王要以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到世界上。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但是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和希腊人来说，对外邦人来说是愚拙，是绊脚石，但是对蒙召的人来说，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受苦，他的受高，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智慧。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然后继续看下去，保罗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要使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强壮的羞愧；使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凡使血肉之躯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要夸耀的该夸耀主。基督的十字架使世上一切有强壮的，一切有智慧的，一切的事物可以拿来自夸的，一个都不能自夸。因为基督他是天地的君王，他是天上的君王，他来到世界上，他甘愿在十字架上钉死，舍去了自己的生命。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自愿成为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但我想你留意，他这里不是说基督徒每一个才是愚拙的，基督徒软弱的、卑贱的，有一个错觉，就好像觉得或者信真耶稣那些人都是那么惨的，好像他们这样的，然后所以才要信耶稣的。保罗不是讲的这件事，保罗是讲的基督徒原本不是软弱，不是卑贱的，他们是有智慧强壮的，但是他们在基督里，他们跟从了这位耶稣基督，他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们自愿甘心变成愚拙的、卑贱的、有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的。而当他们与基督联合，当他们跟从这位君王的时候，他们的基督成为了他们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彰显在基督徒的身上，成为公义，成为圣洁，成为救赎。基督徒夸口的是什么？不是夸口今天有一间大教堂，夸口我们身光颈靓着得，夸口我们有钱有楼，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夸口。什么应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夸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受苦，我们的卑微，我们的卑贱。因为当我们夸口这些的时候，我们跟从着那位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幅这样的图画，当时福音刚刚的在犹太的地方去传开，当时使徒他勇敢的传福音，于是他们撞板，他们欢欢喜喜的离开议会，但是他们撞板，他们被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结局最尾的一句是怎么说？他们欢欢喜喜地离开议会，因为他们算配为这名受辱。他们配得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受辱，这个是他们所夸口、他们所自豪的地方，就是他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好像那位基督一样，至今的放弃天上的荣华富贵，成为卑贱，成为被厌恶。初期的教会紧紧地将自己的身份和基督的受苦紧扣在一起，他们在苦难、在逼迫、在拒绝的当中，他们清楚知道他们上帝儿女的身份，他们所跟从的是那位所爱的基督，他们那位所爱的基督都是在世界上一样被厌恶、被欺压，所以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基督的受苦不停提醒教会是上帝儿女的身份。让我们回到这幅图画， 以弗所城的人和今天世界的人，他都不愿意去接受那位十字架基督，他们不相信做君王是这样做，他们不知道十字架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相信使徒派上去享乐主生去做好人做好事，他们相信世界就是这样的，不过继续去 live on， 相信自我，他们的生命不会舍己，他们不会停止追求世上的事物，他们不会与上帝和好，他们不会停止拥戴凯撒。但是保罗呼召基督徒，以弗所书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拥戴一位君王，那是基督的君王。什么是他们哲学的核心？就是十字架是他们哲学的核心，将好像基督一样在十字架上放弃自己的生命，舍己背着十字架，这个是保罗所相信的。我想带你看下一句，下一句说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上和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基督是中保，基督是中保。保罗形容基督这个中保的角色，他有一个角色，就是他要以天上地上和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中保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是独有的，在圣经的起头他给了一幅这样的图画给我们看，为什么中保需要出现，就是人犯罪，人被驱逐被驱逐离开伊甸园，上帝驱逐人离开伊甸园的一刹那，是意味着人和上帝永远的分隔，因为人圣洁的本性不能够容下罪人，不单只是远离上帝，另外一个图画是一个审判的图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都描述的一样东西，就是有一日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管治要再次临到整个地上。它描述到这些人，这些被驱逐离开伊甸园的人，有一日要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管治不是只是讲他的慈爱，而是讲他完全的圣洁和公义，要完完全全彰显在地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圣洁公义的审判来到他的面前。什么意思是基督为中保？基督为中保的意思不是只是指我们藉着基督得着拯救，基督为中保的意思是有一日上帝的治权要透过基督完全的临到地上，藉着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全地包括我和你每一个都要再次面对上帝圣洁的公义，有一天全地都要同归于一，在审判的里面完完全全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他的管治，他大地的管治要彰显出来，而到时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他是唯一的出路。今天你是否愿意决定跟从基督，依靠基督？这个是一个生和死之间的抉择，因为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一旦你决定跟从他、依靠他、与他联合，你在地上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与基督联合的人，你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背起十字架、跨十字架。这个是保罗第二个重赞，我想带你看保罗最后一个重赞，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上帝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为要使我们这些首先把基督把希望寄托在基督里的人颂赞他的荣耀。圣经学者说这一段的说话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第一句的说话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意思有另外一个更加好的翻译，个翻译应该可以是这样翻，我们被神宣告成为他产业的份。我再讲一次，我们被神宣告成为他产业的份。他说基督徒教会是上帝的产业，这个带我们回去看生命记那里讲，生命记是这样讲的，又说把你们从埃及带领出来脱离铁牢，是要你们成为他产业的子民。保罗在这里表达的一个概念，教会就是上帝的产业， 他们得着从上帝而来一切的福分、清义、成圣、拣选与基督联合永恒的团契。教会有一天在同归于一的时候，能够在审判里面存活，这个是成为产业的意思。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想带你看另外一个在生命记里面产业的图画。在生命记里面有一段这样的经文，那个是摩西和上帝之间的祈祷。摩西和上帝祈祷，他说求你不要灭绝他的百姓，不要灭绝他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是你用大能救赎的。求你不看他们的顽劣、他们的邪恶、他们的罪险，因为这些产业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来的。求你顾念，然后摩西紧紧捉住这个概念，就是这班百姓是上帝的产业，求你拯救他们，求你不要掩面不顾他们。以色列人是新约教会的影子，但是新约教会比以色列人有更好的应许。我们有更伟大的宗保，基督是我们的君王，管治全地，他是我们的先知，他将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引导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祭司，为我们献上一次又永远的赎罪祭，我们承受极大的应许和慈爱。而在什么是成为上帝产业的意思？不单止上帝掩面不顾我们的罪恶，上帝不单止看顾我们，这个不是仅仅只为产业，产业最终极的地方，终极的图画就是在最后的审判，上帝的产业得以藉着基督成为中保，得着永远的救赎。而有一天在救赎之后，在上帝将整个宇宙同归于一，藉着基督伸展他的治权，我们要永永远远与上帝同在，成为他的产业。最后，其实产业有另外一个的意思，刚刚我讲到刚刚那个翻译，上帝说我们是他的产业，他们是我的产业。但是产业带我们回去另外一个概念，我们之前提过的一个概念，在古时罗马帝国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会那些帝王之家，他会领养一个儿子，他们那些名门望族，他们会找一个荒家的儿子去领养他，让他成为我的儿子，一个养子。而通常这个养子是那个人拣选的，他拣了那个人做养子之后，他会做什么？他会给他的姓，他让他从此以后跟我姓。而这个养子他做的所有事要彰显这个新的家族的名声。还有一样东西，这个养子会继承那个人的产业，继承那个人的家产。什么是我们的产业？上帝有一天给我们的产业在哪里？就是在天上和他永远的团契，那个是我们最终极的产业。而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为着那个天上永恒的团契而活，我们不是再是为着地上片刻的东西而活，我们为着上帝的产业而活。最后让我带这个经文去到最尾的一句说话，就是一切东西都要回到去上帝的荣耀，藉着我们在地上仰望他的产业，藉着我们将我们的盼望寄托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向上帝献上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向他献上永远的颂赞。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赐恩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舍弃了荣华尊贵，让我们能够得着白白的救赎。主要在我们这个没有意义的凡生的里面，主要认识你是我们一生唯一的意义，让我们仰望天上的产业，并且为你的天国而活，让我们甘心如意仿效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好像他一样这样受苦舍己，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交托，奉教救主的尊名之祈求。